以色列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重新建国。今天的巴勒斯坦地，他们建国的地方也是当初旧约创世纪神带领以色列带领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也是他们要得到的迦南美地。虽然这个地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属于以色列国，今天的以色列国，但是他们在灭国2500年之后还能够复国，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神迹，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其实早在他们复国之前，美国有一位小说家、作家，也是演说家，叫做马克·吐温，他就曾经说过，我的统计数字是以色列人只占了全球人类的4%，0.25%、就好像银河系里面的一点星辰，很容易就失落了。这个民族几乎不应该会被人纪念，也不会在历史上留名。但是埃及、巴比伦、波斯国的兴起，用大的声响还有很光明的璀璨填满地表，之后就消失灭亡。希腊、罗马接着建立，发出更大的响声，然后也逝去不返。其他的民族也起来，高举的火炬一阵子，然后又烧尽。以色列人看尽了这一切，经历了这一切，仍然存在，就像这民族从前一模一样。他们没有颓废，没有衰老，没有软弱，没有迟缓，没有消极，没有退缩。另一位俄国的小说家、评论家，也是哲学家托尔斯泰，他也这样讲，以色列人是永远的印记，几千年的屠杀与凌虐不能够消灭他们，不论是火、是剑、是宗教势力，都不能将他们从地球上除去。这民族是首先传神的律法的，他们长远以来保存先知的话，并且传递给世上 其他的人类。以色列人是不会灭绝的，就像永恒一样永远存在。他们是在以色列国复国之前就这样说，果然在1948年以色列就复国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以色列民族的以色列这几个这个名字怎么来吗？它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它跟以色列民族的永远长存又有什么关系吗？我们这些是不是已经信主的外邦人，也借着福音能够与以色列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以弗所书3:6所说的。所以我们也就承袭了以色列这个名字，我们也是以色列人。那这名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今天就要在创世纪里把当初以色列的名字由神赐给雅各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找出这几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一同先来仰望神。爱我们的天父，你在高天之上将我们从深水中救拔出来，领我们到宽广之地，都是因为你喜悦我们，你爱我们，为你名的缘故，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今天早晨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让我们不论是讲的是听的，都更明白你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你神圣的看顾、保守与带领，为的是要引导我们走你的恩典之路，也是那最美善的道路。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请大家打开圣经哈，在创世纪的32章1-32节，创世纪的32章1-32节，我们要看的主要经文其实是在24-32节，但是我们就从32章第一节读起，所以我们了解一点当时的情况的背景。但是在这段经文之前还有很多的背景故事，我就大概解释一下好了。那雅各这个人物是亚伯拉罕嫡传的 两个孪生孙儿之一，他们的父亲是以撒。他是老二，但是神却拣选了他，将来他要成为继承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嫡传的长子，虽然他是老二，要得到福分，但是他等不及了，他用欺骗父亲的手段，把原本属于哥哥的长子的祝福抢夺过来，造成了兄弟反目成仇，他不得不逃家，去到了舅舅拉班那里。结果舅舅拉班也对他不太好，他利用他对自己的女儿拉结的爱情设计他，让他为拉班做工，又欺压他，虐待他。但是神的保守让他在拉班那边可以成家立业，也有了儿女，有了家产。他之后就因为神的吩咐，他就决定全家回到迦南地区。底下的这一段经节就是在回去的路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周五团契一直都在查创世纪，最近也刚刚查过雅各人生，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大概都很熟悉了。那我们就一同打开来，如果你打开的话呢，让我来读给大家听。创世纪的32章1到32节，我们可以分为6个段落来读它。第一个段落是1节到2节，第一节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第二段从3节到8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面前眼前蒙恩。我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第三段是从9节到12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与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2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是他对神的祷告，祈求帮助。第四段是从13节到20节。祷告之后呢，他做了一些事情。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带着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一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第五段是从21到23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过去。第六段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24节到32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取名叫皮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因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如今，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一段是主要的经文，在旧约的何西雅书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大家可以不用翻，就把圣经留在这里，我就念给大家听吧。何西雅书是先知何西雅为了劝诫以色列人悔改来引述了这一段话。何西雅书12章3到6节讲，他就是雅各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12章5节就同上。第6节说，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从第1节开始，雅各硬着头皮回家，但是他原来没有解决的兄弟这个相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第1、第2节神就已经差遣使者，我们刚刚读到他看到的军兵要与他同行，但是他好像很不放心。第3到第8节他就有一些先遣人员到了哥哥的地方叫以东希尔地，先去示好，他在那边称哥哥为主人，自称为仆人，又暗示说他有很多的牛羊可以送给哥哥，好在他眼前蒙恩。这句话是希伯来文，讲的就是说希望你对我好，希望你喜欢我，还要讨哥哥喜悦。但是以扫意向不明，带着400个人，他听说雅各回来了，带了400个人向着雅这个一家而来。大家如果记得以扫以前是打猎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本来就可能是骁勇善战，而且他在失去了父亲的长子的祝福以后，他的父亲给他的祝福是说，他一生要以刀剑度日，才能得到地土跟甘露，就是粮食了。后来他带着家人到希尔地去，就是些以东地，他在那边他需要攻城略地，攻占那个地方才能够安家落户，所以他应该是个战士，他带着精兵400前来。雅各呢，只是一个牧羊人，他带着一家大小，这个强弱立判，所以雅各非常恐惧，只好采取防备措施。他将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跑。他这个很有计谋。然后他就向神祷告了，他说，我感谢你啊，过去对我很好，我很感恩啊，但是呢，我将要面临这个以扫呢，我是非常恐惧的。他就抓着神的应许，他说，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神啊，你不是叫我回来吗？你要厚待我。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妙。你也曾说，他说，神，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说，我好怕这个以扫来把我全家都杀了，可是神，你曾经应许我的后裔将会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样子祷告完了，他还是不放心，他又做了进一步的安排。他把礼物分成3份， 希望一次一次的把礼物送给他的哥哥，也许哥哥会生发怜悯。他最后这一步的安排呢，就是把妻子、妻妾儿女呢，最后才送过河，然后呢，自己留在了亚伯的渡口。他到底留下来做什么呢？圣经上没讲啊。有人说他留下来，因为他还要继续的向神祷告，这个也有可能。或者呢，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怕，所以呢，他就自己留在后面，先看看前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再决定。24节开始啊，不论怎么样，就有一个人来找他，跟他摔跤。按照雅各的个性呢，他本来就是一个争胜啊，喜欢跟人较力的人，他是最在行的，所以他就不会容人挑衅他，对不对？又或者雅各他以为这个人是以扫派来的，就是派人先到后面去想暗杀他，所以他就要奋力的搏斗。那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呢？根据何西阿书我刚刚念的，就是说何西阿书这个是一个神的使者。因为今天我们也知道，这个见到神的人是没有办法存活的。耶稣也曾经说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从今天往回看就知道，这个应该不是使者，他应该只是代表耶和华，而不是神子本身，他是代表神的一位使者。但是经文里我们看到雅各就一直把他当作是神，他说我与神面对面，我还得存活。所以我们也不妨就根据经文的这个叙述来体会他的心情，我们就把他当作是神。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好，那既然是一位神，或者说我们是神的使者，为何他与雅各摔跤的时候他不能胜过他呢？从25节就知道，那个人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不能胜过他，他跟他缠战了一夜。他因为他早就可以把他的大腿窝摸一把，雅各的大腿就会扭了，可是他就不这么赶快的就让他的这个大腿被扭到哈。这个摸他的大腿窝他就扭了，在注释书有人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只是拍了一下这个雅各的大腿跟这个臀部的关节的地方，所以这个关节就脱臼了。所以他没有胜过这个神的使者，没有胜过雅各呢，只是他没有用这个超然的能力，他只是用一些属一个一般人的能力来跟雅各摔跤。当雅各跟他旗鼓相当的时候呢，雅各还以为自己可以得胜。我在很多年前认识现在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一位弟兄，他有两个儿子，他就跟我说，他那时候儿子还小，他就说他下班回家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跟两个儿子呢，在一个没有家具的空房间呢摔跤。这个摔跤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运动，对不对？所以他把它当作是一个运动，也当作是一个亲子在一起的时间。你想想看，摔跤的时候两个人面对面啊，眼对眼，肩对肩啊，然后呢两只手缠在一起，两只脚站稳了，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这个心跳啊，也可以闻到对方的气味，然后才开始较力。那输的人呢就会被压倒在地上，对不对？那么赢的人就 take control， 就得到了控制权。当然这位弟兄他在跟孩子摔跤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他不会马上就把他儿子给摔倒，他总要让这个孩子呢撑久一点，最后再把他摔倒。如果他每次都很快把他摔倒的话，这个儿子就不管了嘛，就不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他让孩子撑久一点的时候，他其实是让这孩子有一个功课可以学习哈，也许是练习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学习将来会可以去摔跤。但是另外从这个父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其实蛮享受这个时间嘛，对不对？ 他跟我说他回家跟儿子摔跤是讲的是很开心的事情哈。我不知道你们有儿子的有没有在家里跟儿子摔摔跤啊？所以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很亲密的这种竞技的方式跟雅各在一起，跟他坚持了一夜哈，都没有把他马上摔倒哈。这个就像刚刚我讲这个弟兄在孩子小的时候呢，让孩子可以坚持一下，不要马上的赢他，因为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写《标杆人生》的这个作者华里克牧师哈 Rick Warren， 他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一篇讲道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神呢太喜欢跟我们摔跤了，他说神很希望那段时间跟我们亲密的在一起，他说这个摔跤也可以叫做 struggle， 他说希望神喜欢跟我们 struggle。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们遇见了什么困难，当我们需要去找神帮助我们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去找神，不去跟他求，不去跟他 struggle 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躲避他，我们是离开他，然后或者是跟神说你算了，我不来找你了，我也不来求你了，你又能怎么样帮我呢？所以基本上这个相反，跟摔跤相反，基本上就是离开了神。所以神是宁可我们去跟他在一起，就算是一个摔跤的方式，他也很享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时刻。雅各这一生都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出生的时候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所以爸爸妈妈给他取名叫雅各，雅各就是一个抓取的意思。但是这个雅各的名字又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一个欺诈者，是一个骗子。所以他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从小就用尽方法去取得对他有利的事情。他知道他是被拣选，我相信他的妈妈也告诉他了，但是他没把握，他没有安全感，他要用一些方法去取得。他用这个伎俩，他来耍弄他的哥哥，也来骗他的爸爸。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 manipulator， 他是一个玩弄别人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希望他可以用他的想法来实现。但是这一次他面对到一个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以前他用各种的方式他可以控制别人，他可以控制他所要的这个人生的方向。这一次他面对以扫，他很恐惧，他很害怕，他祷告以后也不平安，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些个防护的方式。但是他也是在基本上是利用他的仆人，利用他的牲畜，甚至利用可能在利用他的妻妾儿女来保护自己。神也听到他那个祷告，我们刚刚念过，但是神并没有直接来与他亲密的互动，神只是来跟他摔跤。当雅各跟神摔跤到一个程度，雅各以为说他还不错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大腿脱了臼。这个大腿这个部分是摔跤的人用力的一个中枢，对不对？所以这个一脱臼以后，他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一个残疾人。那神在这个时候就拿走他的一些肉体上的能力，然后让他终于明白，他遇见的不是一个普通人，他遇见的是神啊，在他的认知里是一个神。然后他做什么呢？在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就是喜欢抓福分啊。在这个时候他也发挥得很好，他这个时候他不用诡诈，也不用欺骗了，他也没有办法用了，他只是抓住这个神不放啊。他说不容他去啊，除非他给他祝福。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摔跤的一方，假如是他的腿已经无力了，他的腿已经残废了，他基本上是怎么样子抱住这个人呢？怎么样抱住这个对方？他等于是他两只手还跟对方缠在一起，对不对？可是他的两脚是没有站在，没有办法站在地上的，所以他是像孩子抱爸妈一样的去拥抱的这个神的使者。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不容你去。神的回应也很奇怪哈，神就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其实神并不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雅各回答说我的名字是雅各，神就让他回想反思，他是一个 欺骗人的人，他是一个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夺取一切，他在想办法要控制别人，要控制自己的人生的人。所以神基本上是告诉他说，雅各雅各，你的名字应该提醒你，你自己才是你自己人生问题的所在，你的一生没有安全感，你要靠自己去争取一切来控制一切，甚至到了现在你还没有放下你自己，还没有 give up yourself。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今天假如神来跟我们摔跤的时候，神如果问我们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当然这名字不是我们的中文名字，也不是我们的英文名字，他要问说我们所紧抓不放的，我们极力要争取的，我们自己要掌控的这一样，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无论是有形的或者无形的 something， 对不对？他也会问说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可能是什么，也可能是我们最害怕的，也是我们最担忧的，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也是可能是我们最想摆脱的，也许是有形的，也许是无形的 something。 这个可能是造成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的一个 something， 一个什么。你如果想一想神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可能是我们遭遇的苦难咯，也可能是我们某一方面的捆绑，也许可能是我们某一方面的软弱，或者是我们某一方面的罪性，恐惧啊，缺点啊，诱惑啊，不安全感啊，愧疚啊，遗憾啊，怨恨啊，嗜好啊。神问雅各这个名字，神也可以问我们，要我们自己来反省。雅各那个时候被问了，他自己也回答了，他顿时就明白了，他一直是自己靠自己，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跟安全感，所以他就悔改，他在当时就哭泣恳求，这是在何西阿书上说的，他就垂着两只脚，用两手抱着神，抓住他不放，一定要神给他祝福，就是神要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给他找到出路，他才放手。我问大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说神问我这个问题，其实神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跟神也曾经摔跤过。如果神问我的名字是什么，我的名字我会跟他说是一个骄傲者。也许你已经看得出来我是很骄傲的人了，只是你不好意思告诉我。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个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一生啊，因为求学做事都很顺利啊，不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到了美国来，好像我想要去求得的事上的都还可以很顺利的得到啊，当然这也都是神的祝福，可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是神的恩典，我总以为是我自己去得到的。我也许不像雅各一样用欺诈的手段，但是我也常常要处心积虑的想办法去获得我要的东西啊。我以前是学工程的，在大学跟硕士都是学工程，但是后来我没有从事工程的这个专业，我去参加了一个外商的公司，开始从事业务工作。那从事业务工作就有业绩的压力喽，然后也这个有很多的竞争嘛哈，所以我得常常要想办法要打败我的竞争者，要赢取我的客户的心哈，让他们可以来跟我做生意。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也在这个硅谷里面打转哈，换了几个公司，然后也参加过创业。然后神的恩典也让我有一些个小小的成，就算成就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只要我放进了心力，只要我好好的下了功夫呢， 我大概就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所以我就想继续的投资自己在这些方面，在世上反正可以得到了什么我都想办法去得着。可是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过，在1996年的时候，我就遇见了一件家庭里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儿子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以后，他就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所以在8年的时间里面，神就让我完完全全的没有办法去把任何的心思力量去放在追求世上的事情，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力量都是放在照顾我的儿子。所以那时候照顾儿子的情况很特别，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动，然后呢照顾他就很花时间，比如说要帮他扶起来坐一个轮椅呢，就得要花1个小时。然后呢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个水疗，因为想做复健，就带他 去游泳池，从把他放在轮椅上放到车子上带到游泳池去，然后帮他换成游泳的衣服，然后到了水里面1个小时再出来，再换回衣服，再放回轮椅，再放回车上，再带回家，然后再把他放回床上，这整个过程就是4到5个小时，就是游1个小时的泳。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神啊，这个实在，我以前很讲究所谓的有效effectiveness， 然后我也很讲究 performance， 我也很讲究结果目标，但是好像整个这个过程让我看到说，哎，好像我儿子每天就是这样子昏迷不醒，也没有看到什么结果，那我到底神你让我在这个地方要学习什么功课？神让我放慢了脚步，让我去知道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以为可以照我的想法去得着，照我所放进的心力就一定会有结果的。然后更大的一个对我的这个挑战，我跟几位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就说这是我的骄傲，因为我儿子现在后来坐轮椅，我们每年的圣诞节，差不多也是快到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推他去这些 shopping mall 这些这个商场，去让他看一看这些五光十色的这个漂亮的灯，漂亮的橱窗。那我 有一次就在推他在这个商场的这个走道上面走的时候，那因为他的这个身躯是扭的，他的脸孔是也是不是像正常人一样，所以我在推的时候呢，就会一面有一些人走过来，对不对？然后这些人，你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在商场或在街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太对劲的人在轮椅上向你走来，通常你会怎么样？你大概基本上会避开，对不对？你会说，哎，我让个路给你走，然后也许让你不要有不方便。但是不只是这样子，我认为他们都是有好意的，但是走开之前总难免要怎么样，要多看两眼，对不对？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变成说，哎呀，我以前总想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比人强，然后我都在人面前都抬得起头来，可是这个时刻好像我变成一个弱势者，一个边缘人，好像被别人看作是一个与人不同，然后是一个需要人怜悯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整个骄傲的心就整个打碎了。所以我后来了解到，原来神在问我这个名字，告诉我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他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在与神摔跤，虽然那个摔跤是摔了8年了，就让我整个愿意谦卑下来。我就想说，其实神是刚刚讲的很喜欢跟我们摔跤，我们如果愿意去找他向他求告，他是很愿意来给我们摔跤，然后他在这个摔跤的过程或者之后，他也是希望来解决我们一些人生的问题，不管是我们内心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环境的问题。所以雅各也是悔改 然后呢求助，他紧抓着神不放。二十八节他说神就叫他改名为以色列，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名字的来源。那接下来这一句他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句话其实蛮难懂的，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原文，这个原文写得很精简，用的字也很丰富，每个字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那加上希伯来原文又没有标点符号，所以这个翻译起来呢也蛮有困难。那注释家呢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后来我就从这个看了很多注释书以后，我觉得有一位达拉斯神学院跟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叫做 Alan Ross， 他的注释他我觉得他解释的比较好。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原意是神征战 God fights， 但是在这个字之前呢有一句话叫做当坚持不懈，所以从雅各的情况来看，我们就知道雅各人征战在摔跤的时候他坚持的要抓住神，所以后来的翻译大部分就把以色列这个名字用意义用意思来翻译，就是说与神征战 struggle with God， 所以你去看很多人解释以色列都是叫与神的挣扎。但接下来这句话就很难，又很难懂，他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如果用刚刚这句话来解释你就比较清楚了，因为 struggle with God， 因为他与神较力，如果成功的得到神的祝福的话，他就可以在与人的争上面也得胜，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解释，因为跟当时雅各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所以二十九节说雅各不肯放弃与神挣扎，于是神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所以他的与神的交流是成功的，这得到了祝福。然后后来我马上就看到雅各跟以扫会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个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所以神帮助他把这个兄弟相争的事情就解决了。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后来你会发现以扫跟他和好以后，你就跟我回到我的那个地方去住吧。那雅各就有点迟延，因为他搞不清楚他的哥哥会不会今天跟我好明天又变脸了，所以他就不敢去，他就找了一些理由拖延，然后他最后还是没去，他到了苏哥的地方就住下来了。奇妙啊，这个以扫也没有回来找他。那后来他们两个一起去埋葬他们的父亲以撒，这个以扫也没有，因为他是会打仗的人，他也没有带着军队就来强占这个迦南地，所以神的解决是一次就兄弟的问题完全解决了。所以雅各这个名字以色列，就像我们刚刚讲了，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名字。其实圣经上也有很多以色列人后来与神征战的例子啊，与神较力，然后神就为他们征战了，让他们可以胜过苦难，让他们可以胜过侵略，让他们可以胜过迫害。比如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呼求神等着摩西去拯救，那摩西拯救了埃及人，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歌，这首歌讲的就是说耶和华是战士。今天的150篇里面有65篇都是诗人跟神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呼求。这书里面也有一篇耶利米哀歌，都是向神倾诉。我去看了一本犹太人，当代的犹太拉比，他们写他们自己犹太人的民族，看他们解释他们以色列人的存在，他就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比其他的国家或民族强，我们也不靠军事力量，我们也不靠自己的聪明，这个民族的存活完全是依赖神的保守。所以他们了解到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的民族的历史，就是靠着与神的交力来胜过与人的交力跟挣扎。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保守他们也是出于神自己的应许，对他们守约施慈爱，在他们不守诫命的时候，不愿意悔改的时候，神仍然要审判他们，他们的国家也灭了，对不对？在主前一个是700多年，一个是500多年。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犹太拉比他说，你知道他们的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被攻破毁的那个日子是同一天吗？我们在圣经里，神的手临到他们，目的是要他们转回向神。 雅各经过这样一个奇妙的人生经历以后啊，他已经从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一切都要抓取，变成在神里面可以完全依靠，不要惧怕，而且在神里面很安稳很安息的一个人。因此他就可以面对接下来他人生的很多的挑战。我们看看创世纪以后的记载啊，他面临了什么？他面临了他的女儿被事件人强暴，他面临了他的儿子残暴杀人，他面临了他的大儿子乱伦，他也面临了他的偏爱的小儿子，不是最小的儿子，约瑟被出卖。当时他面临的所有这些，他的儿子联合起来欺骗他说约瑟被野兽吃了，所以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的日子里，他在被神改变名字之前呢，他是得着得着得着得着，在神改变了他以后，他是失去失去失去失去的。可是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跟神摔过跤，他也改变了名字以后，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个性非常不同，他不像以前就倾力的去搏斗，用计谋算计，他也不妄自行动，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去向神求告。我们也看到神很有恩典，在他还面临到两个死亡，一个是他的母亲的奶母，叫利百加的奶母叫底波拉，这个就可能就应该算是他亲如雅各的外婆了。在跟他的太太拉结因为难产去世的中间，神特别又在伯特利提醒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从这样一个后来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一直到他临终之前，他替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称呼这位神，他说是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直到今日的神，他也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新约的希伯来书就特别指他这一段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蛮特殊的，也很重要。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再也没有看到神与人摔跤的这个情况。我们今天都是以色列人，我们叫新以色列人，我们也在常常要与神摔跤。其实新约的教会历史，如果你去上过会台弟兄的课的话，你也知道神也保守了教会，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惊涛骇浪各种的冲击，神对我们个人来讲，神也愿意与我们摔跤，我们如果愿意与他较力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因为人生不可能是没有挣扎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罪性，而且没有什么事物在这个人世间是完美的，我们也会与人相处有竞争，有冲突，有误解，有失望，我们有很多自己没有能力控制的苦难，我们也有很多恶劣的环境。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说，神很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神也很愿意主动来与我们相遇，我们不必逃避，我也不用武装自己，我也不用奋力的想表现什么，我只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是有罪的，是遇到难处的，是在苦难中的，我愿意帮神愿意帮我，神也愿意我们来像雅各一样抓住他不放，哭泣恳求，直到他给我祝福。他也不需要再赐给我什么名字，因为我们已经是名叫以色列。在新约里，约翰一书也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前面一开始讲到这个以色列整个民族被这两位大文豪说是与永恒有关的，他们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民族。我们今天成为以色列人，我们也是跟永恒有关的。如果我们跟永恒有关的话，神与我们摔跤，他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雅各在之后遇见约瑟被卖的时候，他就是撕裂了衣服，非常的痛苦， 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也去与神摔跤，但是他要等到20多年以后啊，这个约瑟从埃及去把他接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一切还是在神的手里，神也给他祝福，神也解决了他的困难。所以我们在与神摔跤的时候，抓住神给我们祝福，可是我们也要让神按他的时间来把这个应许来实现，祝福来实现。我们在擘饼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长老们拿起这个饼啊，然后祝福了，然后拍了，然后分给我们。有一位很著名的牧者叫做卢云，他说我们一生啊，基督徒也是一样被神拣选，神也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可能都要经过一个这个被剥开的这个过程，把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不管是软弱也好，不管是罪也好，或者是我们面临的人生苦难也好，神摔跤的时候把我们剥开来，直到我们的心深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是什么，然后他要赐给我们祝福，让我们可以祝福的祝福带给别人。要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他是赐福给人的人，他赐福给法老，他赐福给约瑟两个儿子，他赐福给他所有的儿子。我想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也要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求神与我们摔跤，让我们赤露敞开，把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心里面的困难来跟他倾诉。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他说：请问你是否困倦烦恼，全无光明，黑暗满布。诗歌说：只一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各自由丰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就可以来依靠你，我们来抓住你，我们求你给我们祝福，我们就可以跟随你继续向前行。罪的权势不能再辖制我们，世上的环境的险恶不能够压迫我们，我们已经可以得胜有余。让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让我们定睛在你奇妙的慈容，我们求救主在我们荣耀的光中，让我们看见在这世上只有主是最宝贵的，其他的事都显为虚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